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今天这期仍然来自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辑，继续下去就是可能。这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别策划的一个人物专访系列，我们邀请了一些在各自领域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与信念。你可以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 Spotify 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收听最新的专访内容。那这一期是这个系列专访的第八期，也是最后一期，同时也是看理想时刻在2025年的最后一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Alex Wood， 他是性别问题研究者，是播客别人性的主播，也是看理想第一档系统讲述性别议题的节目《性别不麻烦》的主讲人。相信大家都有体感，每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和性别问题相关的事件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有时候是正向的，有时候则是惨痛的。 Alex 在性别不麻烦的节目中说，似乎每一年都是中国的女权主义元年。今年我们听见脱口秀女演员步惊云将贞操比作展览的杀人武器，但展台上什么也没有，因为贞操本来就什么也不是。我们也看到一位女大学生因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双引号有损国格校誉的实名通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空姐开始换上平底鞋和裤装，我们也看到28岁的女教师因被逼婚而自杀。 Alex 从2004年开始就接触到女权主义相关的知识，在性别不麻烦这档节目中，他也梳理了中国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争取性别平等的重要历史和他们的生命历程。去年年底，我们就吴柳芳和邵逸辉相关的争议探讨了女性为什么会彼此攻击、审视，以及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女权主义者的问题。这一次，我们聊了聊她现在的生活，以及为什么性别平等的进程有可能进步，也有可能退步。在受限的、并不乐观的环境中，我们还能为性别平等做些什么？以及女权主义如何能成为解放而非束缚我们的思想。 Alex 特别开心又能找你来聊，然后这次呢，是我们的一个人物专访系列，叫做继续下去就是可能。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主题下的专访没有性别议题相关的，感觉是非常不完整的，所以还是想找你来聊聊这方面你的一些观察跟想法，也想聊聊你个人经历相关的事情。
首先谢谢 DY 的再次邀请，我刚好呢最近这几周在清迈，就是我也发现朋友圈很多朋友为了躲避冬天都跑到清迈了。性别议题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是一直在做的，但是呢就像我不是之前发给你一篇之前写过的文章，也是讲自己就是所谓怎么入行的吧，那里面就可能提到一个比喻，就是做性别现在感觉其实是像戴上了一副拿不掉的眼镜，或者说就是开天眼，所以它就是一个单行路，你有了这个视角之后其实做什么都多少会跟性别有关。然后我甚至自己的生活我觉得现在也是在被女权主义和我自己对它的理解指导着。
我今年才意识到吧，我曾经其实不太会用女权主义这样的一个词，然后我现在会觉得女权主义比女性主义更合适，因为也是专门去查了才知道说原来都是 feminism 它的两个不同的翻译。我也在反思说为什么我之前会比较习惯于去用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可能隐隐会觉得权后面跟的是 power 而不是 rights， 显得会太有攻击性，但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一个词。我自己也发觉我其实是挺晚才意识到性别问题的，包括性别不平等啊、厌女啊等等。 我回顾了一下，应该是来自于出版界的朋友给我寄《看不见的女性》跟《始于极限》这两本书。在《看不见的女性》里面，其实一开头就给创造了，比如包括说超市的货架呀，汽车驾驶座位的安全测试啊，包括药品测试，都是以成年男性的平均情况来设置的。特别是货架汽车，我是个子比较小，我一直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虽然我可能也没有达到女性的平均身高，但想到我其实之前在逛超市啊，去练车中感觉到的种种不适，好像一切都有了一个新的答案跟解释，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还蛮晚的。但是我知道你关注性别议题，包括学习性与性别研究，应该是非常早了，应该是2004年。很好奇说你是去新西兰那边读书接触到的女性主义，然后对这个感兴趣的，还是说其实去到那之前就已经会明显意识到女性权利相关的问题吗？
去之前完全是停留在一种感受上吧。我觉得我应该是从小会有那种朴素的正义感，就是看到之前接触到一些像性别不平等有关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调动起这种就热血冲头的感觉。但是你肯定系统的去了解，发现它是一个，首先女性它是一个范畴，性别议题它是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话题，这个还是肯定要系统性的学习之后。然后应该说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领域，也就是说我有充足的合理性去学习它，然后也就理所当然的开始学习它。但是在本科肯定不会想说我要以女权主义为生，也没有听过这种出路。然后到了，我记得到硕士的时候，我当时可以选择继续走主流的心理研究心理学的这个方向，或者是不是那么主流吧，那个时候在考虑像所谓健康心理学，还有一些可能跟这个 mental well-being 可能就不是从那么临床的角度去看心理学的，可能是更多的人文的角度。然后也有相关的这个老师愿意带我，但是我最后还是选了心与性别，就是觉得我如果不学这个的话肯定会后悔的。既然我所在的那个学校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它有挺好的师资在这方面，其实整个南半球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回头看跟着自己的直觉走还是很正确的。
我不知道 Alex 是不是独生子女啊，因为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确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感受到特别的性别不平等。我记得我也听到过一个观点是说，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某种程度上让挺多女孩子在家里可能也被当成男孩子那样去培养，他没有一个兄弟啊或者怎么样让他去感受到那种特别的差异的情况。所以我也想问问，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有感受到什么特别的不平等的情况，或者说你看到的或者你经受的？
我是独生子女，而且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原因，使得呢我们作为独生子女这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不会产生，至少在成年之前啊，不会在自己的经历中产生太多被当作二等公民的这种时刻。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培养了足够的整体性，能够辨认出别人受到的不平等。其实如果反向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小在一种被当作二等公民的这样的地位下长大的，那我们会觉得性别不平等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不平等它都是理所当然的，就本该如此。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凭什么我要做二等公民呢？怎么去解释我现在的处境呢？只能是把它正当化，把它正常化。所以正因为我们知道平等是什么样子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当看到身边可能即使不是自己但是身边的人，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妈妈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虽然并不是说我家有强烈的性别不平等啊，而且我爸妈他们对我的投入是非常多的，而且刚好能够把我培养成一个有足够正义感的，你知道就是有正义感或者说你能投身这种所谓的正义事业，它本身就是一种优越性的体现，所以我是有这样的条件的。但是我父母的关系家庭关系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中式的性别关系，男外女内，但是同时我妈她又是一个其实非常有这个事业心上进心的人， 他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非常有时代的典型性，包括他也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女性，因为他是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是铁娘子那个年代，铁姑娘那个年代长大的，所以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劣于男性的。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女孩要和男性一样能干。然后但是当他们成年，比如说进入了婚姻之后，又到了改革开放的这个时候，然后女性呢又被要求要有女人样，要有女人味儿。然后同时这个改革开放也造成了大批的人下岗，他们一直以来的所谓的铁饭碗事业也受到很大的冲击。然后我记得这个我在性别不麻烦里面应该也引用过相关的书籍，可能是来自王正老师的改革开放时期甩出去的就失业的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尤其是女工，所以她后半生她的这个事业上的志向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同时呢她又被传统的性别秩序常规教育要只是一个贤妻良母，所以她典型的那种要打两份工，在事业上面不能落后，不能做一个所谓 housewife， 八九十年代是没有 housewife 的，没有家庭主妇的，这不能想象的，女人一定要出去上班的。但是与此同时，你回到家之后还有第二份班要上，该做的家务啊、情绪劳动啊、抚养孩子、培养孩子，这仍然是女性的工作。所以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不平衡、不对等。然后当我开始接触性别和女权的知识之后，对这些也就有了解释，然后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之前的感觉它不是说孤立的，或者说是我的不对，或者我的家庭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啦。
我也是在最近几年，我回望我以前的成长经历，才觉得我妈妈真的很厉害，所谓的打两份工嘛。而且小时候会觉得，因为我妈也是一个好胜心挺强的人，然后她跟我爸一样，大家都有工作嘛，但是几乎成长中怎么说，我90%吃的饭都是我妈做的，那小时候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长大之后回过头来看才发觉到这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刚听你说，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有一定的相似性，家里确实对我们投入很多，然后能让我们读更多的书，然后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可能也没有特别的后顾之忧吧。但是毕竟你做的这个性与性别的研究还算是略有一些离经叛道，或者是说反常规的一个我们的就业或者是一个研究的方向。然后你刚刚也说了，你们家也是一个相对典型一些的传统家庭的那样子的分工模式跟习惯，所以我也想知道你家里人对你从事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议题的方向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就是学科呀、知识啊这些更迭都挺快的，其实不光是我，现在我觉得很多相对年轻一代的人做的职业其实都是上一代人不太能理解的，所以可能会看不同的语境，会做不同的解释啊。我记得可能从硕士开始问我读什么的，我可能会看读空气再决定说什么，有的时候是说社会学，有的时候说心理学，有的时候说做什么女性相关的，所以可能我父母对我做的东西的理解一直是这样的这个流动变化的状态吧。而且我觉得他们已经就接受了的是，不管我真正是做什么的，可能已经有一些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了，所以他们也并不是说要求自己完全理解，就父母嘛，其实他们希望你能过得好，所以我觉得我读了博士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差，无论如何反正我有一个博士学位，然后现在的这生活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当然这一点我还要不停地向他们证明哈，因为毕竟就没有工作的话，你做自由职业的话稳定性是肯定是相对欠缺的，所以我肯定是不停地需要向他们证明我过得很好。对，所以当这些条件满足了的话，他们对我真正做什么也没有很多纠结吧，他们是觉得我做的事情可能比较小众，但是我另一方面可能也这些年在尝试说服他们的，就是小众的它往往不一定是错的，而且可能是相反，就是小众的选择包括学科也好还是像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反倒是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学习性别和学习女权主义教会我的一件事情， 小的时候肯定都会往往觉得大多数人做的事情它更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学习女权其实其中很大一个部分是在培养批判性思维，因为女权主义它一直很难被纳入正点，而且它一直是和很多的一些左翼的思潮是紧密联合的，都是属于所谓意见者的一些非主流的一些声音，所以它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批判，这个可能就是所谓去撼动那个 status quo， 就是现有的一些秩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结合到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就会慢慢体会到并不是大部分人做的对的，而且往往是相反，往往是大部分人做的很可能是有些问题，所以做那个更小众的选择反倒很有可能比大部分人更接近所谓的真理。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是小众的就是对的啊，但是这种思考或者是理论上的发现的确给了我一些后来在生活中做一些选择的底气吧，所以我可能也在尝试向我爸妈这样说明我做的这个，他修边我们身边没有人做，这是好事啊。
那我觉得你父母还是挺开放或者是包容
的，
因为小众其实也往往意味着你在说理的过程，你在传播的过程会受到更大的阻力嘛。像我妈有的时候就会对我发的一些朋友圈说，哎呀，你不要搞这种好像比较批判性的一些东西，不管是说批判制度也好，还是批判什么，或者是说有的一些性别相关的议题其实挺犀利或者尖锐的，我妈就很怕我给自己惹什么麻烦。但是你那边其实没有 是不是
也会有的啦，当然我们肯定也是有选择性的透露我在干什么或者是会说些什么。但是我的确有过那个阶段，我有过一个就非常能够希望能够跟父母就完全平等的沟通，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所思所想，能够分享我现在经由他们的培养长成的样子。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过去这个阶段了吧，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必完全的透明的百分之百的沟通也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更多的这个互动是在情感上的关系上的也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有失落，有很大的失落吧，就是意识到说，你父母在其实在精神层面能陪你走的就是这么远了。对我来说可能十年前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是挺失落的。
感觉毕竟还是挺亲近的人放弃跟父母的沟通，不过感觉也挺困难的。
是的。
然后我原本有一个问题是说想知道在你看来西方国家跟国内的性别平权进度条是不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我曾经以为西方的几波女权主义浪潮已经比我们的进度条往前走很多了，但是现在又有点怀疑，因为我很清楚当初在电影院里面看芭比的那个感受，我才发现才意识到我是第一次在电影院电影中听到父权制这几个词，在过往的更大众的商业电影中，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其实关于这部分的题材专门去探讨或者批判父权制的其实也没有特别多或者特别流行。然后又比如说现在的欧美国家，其实结婚之后女性仍然是冠夫姓，然后最近很火的有一部美剧《都是他的错》里面其实讨论的很多性别议题感觉也是中国今天也正在面对的，包括像是《初步举证》还有《明天》这样的作品也是这一两年出现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他们走的也没有比我们远多少呢。但是又有一个但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又让我再次怀疑自己的这个判断。我相信 Alex 也看到了，就是河南的一位28岁的女教师在结婚的当天跳楼，并且在朋友圈中算是遗言吧，说自己为了不结婚已经抗争了11年。我就想说西方国家应该至少不会有这种逼婚到让人跳楼的情况吧。然后今年早些时候也看到有个新闻说，就海南看到有几个孩子被放在铁笼里，好像是赤身裸体的，后面说调查说不是拐卖，但是呢他们的母亲是一个有智力缺陷的， 这种种又让我感觉中国的进度条还是比较落后，或者说中国的情况太复杂。
这个问题我可能又要这个忍不住复杂化一点。首先如果我们说进度条的话，它可能就有一个前提默认是我们是在一个维度上，对吧？所以才会有这个进度条的一个比较。但是呢，我们用什么指标去衡量这个性别问题的发展呢？其实像大家可能现在都比较熟知的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当然我们每一年这几年都是这个非常那个完全没有意外的每一年都在下滑。但是呢，这个报告它其实的它的排名并不是按照所谓每个国家的性别发展的指标去排的，或者是发展本身情况排的，它排的是每个国家的性别差距。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男性和女性在这个不同的指标上有多大差距，差距越大的排名越后。甚至其实现在全世界通用的或者是更最常用的不光是这个就 GGG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还有很多其他的像 GII 全球性别不平等指数，它其实都是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论，它比较的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性别差距。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比较一个国家内的性别差距的话，那么我们只是用一些所谓的性别发展的指标，看一些绝对指标，比如说一个女性可能有过的这个收入指标，受过的教育年限，或者是一个国家母婴的存活率等等，那么这个性别排名它基本上就会等同于国家发展排名，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肯定就会排在前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区分这个国家排在后面它是因为性别问题还是单纯因为它的发展阶段问题。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异，所以才用了一个国家的性别差距当做一个主要的指标，才是为什么这个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是我们现在可能最常见的一个报告。就这个例子说明，当我们说进度条的时候就很难是这么一个单维的存在，因为我们的进程不同，我们的这个历史不同，然后路线不同。就像我在性别不麻烦里面也讲到过，我们在某一个时期，在有这个国家女权主义的时期，就是刚建国不久，那可能十年左右，我们在很多指数上，就比如说女性的就业率、女性的参政率，甚至是一下子是反超所谓西方国家的。然后又因为可能国家的在经济、政治、治理等等方面可能更多的向资本主义靠近，然后我们的这些数值又都慢慢的倒退了回去。所以本身的我们这个所谓性别平等的发展它就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那我们自己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我们每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去把我们并置于其他的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然后去比较我们的进度条呢？这可能有点难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你想问的，就发展和历史来说，的确所谓西方啊，就主要是欧美啊，就女权主义运动来说，它比我们有更长的历史发展，而且有更多的成就。性别不麻烦里面性别之战那一章其实也讲了很多当时早年的女权主义者们，尤其是可能离我们最近的，我们现在享受的这个所谓的果实啊，有一部分也是受益于六七十年代第二波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就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男性，也有数据显示比新的一代男性很多的议题上其实是更进步的。所以并不是说新的一代就更开明，而是经历了那一代的人反倒就相对老人男性反倒可能更开明。所以大家的这个发展都不是线性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一方面他们的确比我们经历了更多的这样的历史，有更多的成果。然后现在的这一代的欧美的女性也在受益于他们的这个前辈通过实实在在的运动争取来的这个成果，这个成果的确积累的是比我们要多的，只能这么说。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运动没有发展起来，甚至我们其实之前的很多的斗争都集中在我们是不是要做同一个运动这个问题上。因为冷战之后的这个遗产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不采这个女权主义这一套话语。你刚才提到为什么我们有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不同的翻译，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不同时期引进的，然后才有了不同的中文翻译。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权主义就是意味着的是 西方的布尔乔亚式的资本主义的一套意识形态，然后咱们自己的那个不叫女权主义，叫妇女运动。总之因为这种种的不同，所以我们可能就即使是妇女运动吧，我们现在的这个运动也的确是相对是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我们的确在成果的享用上没有所谓的西方的要多。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有一个相似点，所谓的西方，尤其是可能美国和我们现在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其实都是在后退的，不光是在性别议题上，我觉得其实在一个全球范围内，我们现在都在进入一个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晚期，然后现在是在各个指数上都开始出现了一些危机的信号，包括我这两年可能开始学习的就是生态啊环境啊，还有呢，其实虽然我说我不上网了，但是还是会看到这样的消息。在过去的一周，不就出现过澳洲的在沙滩上的无差人杀人射杀，还有是台北的那个无差别杀人，你会发现这个数量是在上升的。当然这个犯罪者永远是男性，是不同阶级不同年龄。然后当我像过去的一周密集的开始看到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我的判断反正是这些都是冰山一角。就当我们看到一些显性的这样的恶性事件的时候，而且是社会事件的时候，因为他们肯定下面已经是沉淀了相当多的危机和紧急感以及不满，然后男性，当然男性面对和处理这些强烈的生存层面的不满的反应可能用这种对外的暴力，但是这就告诉我的是，我们整个在结构上其实它已经很可能有点撑不住了。在之前有那些相对富庶的阶段的时候，人类社会比较能够做所谓的文化和精神上的提升，或者是做这种左翼运动。但过去的十几年，我们为什么一直右倾？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保守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危机感。最实际的可能就是经济方面的，很多的男性的不满也是因为觉得我还要养家，我这么辛苦，但是我却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其他层面还有包括比如说国际关系啦，然后战争啦，然后还有自然环境，它也在崩塌，生态系统也在崩塌，其实我觉得它都是一体的。所以啊，有点扯远了，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的进度条不一样，但是现在其实面对的都是一个不太妙的一个未来走向。西方女性她们享受的这个运动的果实，其实像前两年的这个关于堕胎的法律都是在慢慢的回缩，空间都是在慢慢的回缩，它就不是一个稳定肯定会不停前进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稍不小心，它就很有可能会倒退，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2025年了还会出现这样的故事，因为逼婚那么年轻的了解自己的生命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在一个危机感越来越重，或者说大家会说现在是一个全球的经济下行期，那样一些对于人类道德或者文明水准提升的一些观念的倡导可能会出现一些倒退的情况，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相对的弱者他其实是会更加先受到这个危机带来的一些冲击。
嗯，没错，是这样的。当资源匮乏的时候，或者大家感觉到以为个资源匮乏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这个零和游戏，然后就不太会相信我们一起把派做大这样的，你知道这样的陈述，这样的观点了，他就会觉得你多了就意味着我少了。而且就你第二点也说的很对，其实往往是在相对的底层的人，男性，然后他们其实会受到很大攻击，但是他们往往会就是拔刀向弱者，会把其他的更弱势的或者是女性当做他们的这个不满的发泄对象，或者是他们不满的原因，就是造成他们不满处境的原因，罪魁祸首。
这是不是也是incel 最近几年被更多的讨论或者更多出现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对。但是 incel 他们的这个身份的最重要的元素还不是说他们在底层，很多 incel 家庭条件没有任何问题，而是一种那种 entitlement， 对于女性应得感丧失了，他们就觉得我凭什么我得不到你，或者凭什么你不来取悦我，更多是这样一种心态吧。
因为我印象很深，你在节目里有说，好像我们的很多历史成果没有被继承下来，然后导致于好像每一年都是中国的女权主义元年，是不是从世界更大范围来说，可能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他们最近几年关于女性相关的议题的文艺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运动也好，也会更多一点。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东西肯定是巩固下来了，通过法治也好，还是社会观念也好。但是的确还有很多，我甚至记得像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是他们有过一次那个粉红帽子的那个游行，全美国范围，然后很多二十年代包括Gloria Steinem 就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旗手 Poster Girl 那个对外宣讲人吧，就她也重新出现，然后当时很多第二波的女权主义前辈他们都会表达这样一种感受，我不敢相信我现在还在聊这个，我们那一代我们的那些斗争都白费了吗？居然我们现在还在聊这个，也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前阵子跟袁昌根老师聊到中国的80年代，大家觉得理想主义比较高涨的那个年代，然后他觉得说，可能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年代有一种过于美好的想象，那今天出现种种的情况，可能意味着有一些的根基还不是很牢，就有可能那个理想主义的或者是那些启蒙式的观点，它可能影响的还是一个少部分的精英人群，他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并没有扎根扎得很牢，所以有一些道理他需要一代又一代重复去说，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数学老师需要教每一代人一加一等于二，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天然大家就都知道的，所以可能他会觉得他也许做的不是那个每一代往前更走一步或者是创造一些新理论的人，而是把一些旧的理论或者是旧的道理在这个新的环境下用新的方式再重复的去说，再去种树，才觉得每一代可能都需要有这个种树或者是种花的人。
一方面我是同意的，那另一方面我会觉得可能问题也就出现在每一代都是所谓的精英阶级在接收这些教育和信息吧，这明显是不足够的。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所谓的精英阶级是非常靠不住的，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受到的教育，所以包括我们都没有公民教育了，我们受到教育越来越的利己以及去政治化，那这样的文化下培养起来的精英阶级，他们是不在乎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呀，他们肯定被教育的是个人的这个发展和利益是在先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我们可能现在对经常说被对中产已经变成了一个接近于负面的意思的词，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中产就做了什么呢，对所谓的社会福祉公共利益真的有推动吗？然后他们可能是占据了很多教育资源的人，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全民，然后包括所谓的底层，就大家都会需要有这样的教育的机会，所以也是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台湾省普通人的什么他们对整个的这个民主过程是非常熟人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被训练出来的。
那你觉得现在的互联网的发达情况，人人都可以发言，所以当人人都可以发言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好像你跟他说话永远对不到一个频率上，但是这可能是更完整的或者是更真实的一个社会生态的反应。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许多的观念的普及或者教育它会更有效吗？还是说它其实会被冲或者被创造的概率更高一些？
是什么样的教育的普及呢？你比如说女权主义是吗？
对，比如说女权主义。
对啊，我会觉得他们当然不会觉得这个跟自己有任何关系咯。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女权主义是在自己的对面。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教育的话，为什么要教 这个东西，这个是跟他的自己的生存生命经验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如果我们教的是性别平等的话，那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比女权主义接受度更高一些吧。如果是教育的话，我其实觉得我们应该接受的都是同样的信息，大家对于一些最根本的就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肯定还是会有共识的。那我和一个比如说不认同或者是强烈反对女权主义的，我们肯定还都是共同相信比如说做人的尊严，然后人之间的尊重，还有这个亲情和等等这样的一些价值观的。我现在就甚至是有点觉得可能我们因为在这一层面就缺失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底子其实如果打得足够好的话，这个所谓的人文教育它不应该是，它应该是非常 generic 非常普遍性的基本性的一个东西。如果这个底子打得好的话，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它的人文素养如果有一定的基础的话，在这上面或许能够再去发生一些意识形态和特定的这些主义的一些流通和讨论。但我们现在就连这个基础连这个底子都没有，所以或许这个又可能要扯到我们整个这个教育方式。的确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教这些的呀。
之前有一次采访中跟杨照老师聊起来，为什么大家在网上都不太能好好说话，就说就是因为很多人没礼貌，就是基本的就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一些基本的礼貌或者是礼仪吧，说话都特别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真的对这个问题大家意见不一样，其实是很难沟通的。
对，我现在又觉得这可能一个大型异化现场，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中，这个环境性别是它的一个维度，但是比如说经济啊、资本主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维度，但是这些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每一个维度似乎都是在让我们异化，让我们越来越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一个人，然后与此同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工具去理解这一切，所以产生的反应，那我也不拿你当人，就完全一个互害的恶性循环。
之前您在节目中有提到说现在网络上的性别讨论经常陷入个体的争斗，让结构性的问题引申公共性的部分抽空，然后很多个体会用女权主义去评价其他的个体，比如说去评价全西西的生活，或者是评价某些他人的亲密关系，然后大家都在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女性。但是如果不是这种特别个体性的审判，网络上的一些性别话题的讨论应该还是有意义的吧，哪怕可能在现在的环境下它无法形成一种对公权力直接性的意见，但是只要它有公共性的部分，是不是还是有机会改变或者创造更多的关于性别平等或者是性别相关问题的共识？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于现在愿意做这个公共发表的朋友也是表达敬意，而且的确是你的东西就是有可能影响他人，就可能因为你的发表你的传播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女性的女权主义元年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这个依赖的不多的资源了。
然后前阵子看理想采访了上野千鹤子，
哦，
他说有的话其实是说给观众看的，很多争吵无法说服已经被信念固化的人，然后那个说给观众看的话，哪一方更有道理其实是由观众来判断。我觉得我还挺认可这样的观点的，就是虽然我有的时候也是会怀疑他的效用，有的时候我们发一些文章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他观点很鲜明，然后看的人有的就会说，就是你这个文章支持你的这一方你不这么说他也会这么想，但是就是不支持你的这一方，就是你发给他看也是有点像鸡同鸭讲或者是对牛弹琴，那怎么能够避免这样子的情况，或者是能够更有力的做一些突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大家其实有点 低估了中间的这个灰色地带。在说一个观点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自动的会认为有正反和同意反对这两方，但是我其实觉得大部分的人是站在中间的，就是那些摇摆的人，他们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观点，然后他们可能的确是在观望，然后也完全有可能被说服。尤其是在像这两年一个比较突出的话题点就是跨性别，我其实觉得我们身边的大部分人对这个话题都是没有那么强的恶意，但同时又觉得，哎，好像这边也有道理，但是那边也有道理，其实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想。然后像罗琳的事件，然后前一阵子是一个女团的成员公开自己做了上胸的这个切除手术，就是性别确认手术，然后她的经纪公司也公开了这个事情，而且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恭喜她的一个态度。但是后来产生的公共反应，一些人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是女团成员吗？然后呢，哦，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推荐一个公众号叫坏酷儿厨房，就是好坏的坏，酷儿厨房。然后他们在经常是在一些跨儿相关的社会事件发生之后，比较快的会生成非常有内容的，然后信息密度也很大，也非常这个有说服力的内容文章。所以关于罗琳的事情也好，还有这个女团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去翻一下他们的公众号最近的文章。然后我在这些文章的传播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到其实是完全有这个扩大共识这样的效能的，大家并不是那么的铁板一块，坚定的站在了这边或者那边。当然有一部分人是这样，但是这部分人我觉得是少数，但是因为声量会相对较大，其实就盖过了那些因为觉得自己了解不够多所以可能默不作声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做这些公共传播或者写作是无效的，或者只是在给自己同文层的人看。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的确这样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文章它的内容质量还有当然还有一定时机都到位的话，只要出圈了，即使他受到了很强烈的批评反对，那我觉得其实那我会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好的迹象，说明他已经都到了对边了。他如果他都已经 travel 到了对边，那他在中间看过他的人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明白，可能是那些格外强烈反对或者是对边的人，他们格外的爱发言，能会让这个内容的创作者或者传播者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挫败感吧。
就如果真的是戳到对方了，你会能够一定程度上判断这种公共的反应。所以我觉得你之前引用那句上野那句话，对，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对于任何有心在做这个公共写作的人来说，在写的时候，想象的那个听众，或者是想象你想传达的对象，如果不是你对面的人，不是你想所谓辩论的这个对手，而是下面的观众，那可能是对的。然后能够给予自己的那种正向的成就感和力量感也会更强，因为你那个时候在意的并不是跟眼前的这个人的输赢。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对线，其实真的没有人能赢的。但是你知道，只要你的文章传播出去了，而且这些对你的文章有强烈负面反应的人，他们其实都在帮你传播它，你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做回复的时候，如果能尽可能的放大自己的这个话语的有效性，或者让更多的人听到，我就觉得会更值，他可能就会对更多的人有收获和有回响吧。
而且我觉得我抱着这样一个讲给观众听的心态，自己心情也会舒畅一点。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我就是在别人信上至今最高收听率的那期节目，其实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录的，
跟那个一个直男那个录的那期是吗？
对，三位直男，这不是我给他们贴的，他们这个节目就自称直男烧杯子叫这个节目，三位直男，其中一个是我比较熟的一位朋友，所以我当时就是答应这个邀约，其实就是跟上野说的这种心态。虽然很多人觉得我是下场支教不值等等，但是我想，哎，你这不是听到了吗？其实就是给大家听的，这个目标其实是达到了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如果是辩论的话，更多的时候你不需要自证，你需要 就是采取的是所谓攻击揭露对方的弱点，或者是对方的这个不成立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其实都不需要赢，只要是对方的 argument 他的这个讨论没有成立，你自动其实就赢了。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可能还是会更在意不是证明对方不对，而是要让大家听到我觉得什么是对的。
明白。但是我自己个人也特别不想放弃说所谓的结构性的改变，所以也想问问 Alex， 以你的经验跟观察，如果真的想推动结构性的改变，或者说是更大程度上更大面上大家观念的改变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有一些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做一些什么，然后具体做哪个方向的事情有可能更能帮助这个结构性的或者是更大面积的改变。比如说像是今年也很受关注的大连工业大学说一个女生跟外国友人不正当交往有辱国格的这个事件，还有像是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争议的那个事件。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个体能够做一些什么去推动这种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给大连工业大学打电话有没有用，这种
完全可以啊。其实简单的说的话，做什么都可以，当然是合法的。然后呢，有一些动作可能会被叫停，可能会被警告，但是在被叫停之前，只要它是合法的，做什么都可以，包括去打电话，这些个人行为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想这种导向的是结构性的改变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是结构性的改变的话，那就需要的是集体性的结构性的行动，这个空间是没有的。但是个人的 action， 个人的采取行动，这些是其实有一些创造性的空间的。包括你说去给那边打电话，当然这一个电话肯定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如果把它做成一种艺术行为呢，或者说把它归档记录下来，其实有很多个体关心女权和性别议题的个体，在女孩子们大部分是，然后在做很多这种个人有的也是有一些组织性的，包括像前几个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篇在我们翻山上还有在单独上都有发的那篇寻找谢烨。
哦，有看到。
其实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当时因为是一位文学生，然后他开始关注谢烨之后他自发的发起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是一个文档的共建。其实这种行动它是不光是个人的，它是一种共创的协作的，而且也是自组织的，但是它又没有去踩到一些红线。你说它能够推动结构性的改变吗？我不知道，但是它的确推动了很多人，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然后实在的内容以及很多人对谢烨和当初的这段历史的了解。当然真正的改变肯定不止于此，这篇文章这么的受欢迎，也是因为它击中了很多更大的议题，然后大家在谢烨身上看到了这个很多这个其他的女性的影子，还有再结合它其实是一个公共观念的一个转向，就是关于所谓的文学天才杀妻这样的一个故事，现在它经历了一个时代性的叙事的变化，现在大家已经扭转了对这个故事中就本来这一对夫妻他的这种权力关系，或者是怎么看待谢烨这样的一个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名字的一个仅仅是伴侣的人，所以他的其实引起的涟漪是非常的绵长的。我觉得这样的项目他就非常棒，而且他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政治性的，所以他也是在红线以内所以我其实觉得包括作为媒体人你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就记录这个时代，把这些一个一个的事件都记录下来，罗列出来，让了两年后之后大家回头看会意识到，哦，原来当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因为两年后肯定又会发生相似的社会事件，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又会发作这个金鱼记忆，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够把我们已经积累的讨论交流还有一些所得能够再次分享出来的话，那么我们的讨论可能就有机会进到下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非常有意义，而且是完全是公共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自己想做什么开始就没错，从自己最有驱动做什么，自己被什么召唤到了，就是甚至不做这件事情你睡不着，就从这开始。然后我们还是在网络上还是有一些和大家共创的空间的，可能需要一些创造力，但是其实现在时不时的总是会看到这样子的非常的聪明的一些个人项目。
我自己其实对于我们的性别平权的一些观念的推广跟大家观念的改变还是抱有一个乐观的态度的，而且80奥运会也实现了男性运动员跟女性运动员5-5开的，应该是首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像是那个脱口秀两档节目，我不知道 Alex 有没有看啊，但我自己看到他的那个女性脱口秀演员的比例是大幅的上升，而且聊的话题涵盖了非常多样的女性的生命经验啊，以及一些可能以前不太敢想象在这个台上能讲的一些话题，包括月经，包括乳房等等的。对，但同时你也会还是看到说像这个女教师被逼婚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出现，就觉得很难想象她在2025年。所以如果我想象她有一个性别平权的进度的话，好像各地很难同此凉热。我不知道 Alex 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同时代会发生这些不同的事情。
是呢，其实想一想杨丽她受到的那些冲击，甚至包括我记得是几年前啊，采访颜颜月的时候，他们好像说了当时有一些月经的段子就被砍掉了。想想那其实也不过短短5年前的时间。所以对脱口秀上看到的这个变化就的确是很可观的，很可见的。但另一方面，对，就是同凉热这个或许也可以用你说的，就直接用这个比较这个例子吧，就是如果没有凉热的话，我们能不能云云一杯水很凉一杯水很热，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杯子里啊。但如果真的就贯通了，如果把他们倒到同一杯水里，或者如果把他们中间打通了，那就可以同凉热了呀，四面意义上就可以同凉热了。或许所以回到刚才说的这些有一些公共性的项目还有传播它的重大的价值，如果说大家能从这些媒体上看到所谓的榜样，它其实是非常直接的一种力量。看到诶这个人也行，我一直是挺相信这种看见的力量的。一个女孩子她看到一个女机长或者是一个女性的消防队员，她就知道哦，我也可以做得到。所以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或者是即使在电视上看到，而且这个人他如果看起来可能是我，为什么像房主任我觉得很棒，还有像苏米阿姨，因为他们会让那些可能相对年长的，然后来自一些偏僻地区的，本来可能就离这个媒体啊文化相对较远的这样的人群，他们也看到诶这个女人她的出身什么完全跟我一样啊，那她既然她可以，我是不是也行。所以素人普通人可能更多的站出来，站上脱口秀，现在虽然可能是脱口秀这样的舞台是主要的平台，但是我相信它肯定是潜移默化的对人有很大影响的。
嗯，其实说到这个凉热的问题，我也想到应该是在翻山发过的通讯里面应该也有提到过，包括我之前看到戴景华老师好像也提到过，就是现在很多的性别议题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是讨论的比如说城市的中产的女性的性别平等跟其他方面的问题，而像是农村妇女的可能他们的一些处境啊种种问题，它更加是 不太可见的，所以也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了解的性别议题当中，其实有哪些是我们在媒体上还不太可见或者比较少见，但是它是其实是蛮严重或者蛮重要的问题的。
我不能说我对农村女性的了解足够多，哎，我而且必须承认这个可能是我就关于性别话题中的一个相对的短板。这个我觉得的确也是和这我们行业或者是这个知识领域知识生产中的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然后的确现在国内做妇女运动的很多的就行业人士其实做的都是跟农村女性相关的。比如说农村女性的经济，然后更多的是生计这个层面，还有生理健康啊等等，但是的确是另外一个体系，在可能更加体制内被称为这个妇女研究妇女运动这个体系内的。但是除此之外，除了农村女性的议题，其实还有很多的面向，包括像残疾女性，包括像这个性少数，然后就是所谓的酷儿女性群体，然后我们现在说到教育问题，可能就更多的是这个异性恋核心家庭这种典型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那些所谓特殊教育呢，或者说这个有一些精神障碍的，其实这些都是不太能够，因为他们触及的或者他们涉及到的人群样本可能不够多，然后会让主流觉得这跟我没关系。其实之前跨性别也是面临这么一个问题，这些不太看见往往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身份相对少数，然后不足够有代表性。但是我反倒会觉得我所知的在这些领域，比如说有一个做的是残障女性相关的活动的一个公益组织，他们其实反倒是因为残障这个身份能够另辟蹊径做一些非常创造性的项目，比如说剧场，他们反倒可能不被纳入这个主流的性别话语，而可以用一些更另类的方式去陪伴他们的这个社群成员，然后就能出现一些其实很特别的一些项目，而且对于他们的这个陪伴对象，他们的这个社群成员来说也是非常滋养的。
那接下来想让 Alex 分享一点你个人的行动，你回国之后我看到的两个比较主要的你做的事情，一个是别任性这个播客，另外一个就是翻山计划。你做这些事情是一开始就有规划有计划，有你比较明确的你在中间发挥的作用以及想达到的目标吗？还是说更多是在一些时机之下促成然后去做的？
这些基本上都是条件成熟，然后对就比较自然的开始了。别任性是因为我上一份工作，然后在职的时候当时需要这样的一个播客的内容就做起来了。然后翻山呢也是伙伴邀请，所以都是很顺势。甚至我现在可能对于这个所谓顺势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这种状态是对的。你能感觉得到当一个时机成熟，或者说你应该去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是知道的，然后你就可以去顺势去扮演它，或者是去加入。可能还是回到那种直觉吧，你不做这件事的话你肯定会难受的。然后说到翻山，其实我们今年也刚刚发了这个运营调整的通讯，从明年1月1号开始就要休刊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订阅的话应该也都收到了这个退款的这个规则说明。然后翻山它是一个付费内容，如果大家还不熟悉的话，简单的说翻山它其实是为了给这个中国大陆的性别行业搞钱，为了支持其中的一些机构，以这样的初衷做起来的，所以它是一种商业模式，就是尝试卖内容这样一种商业模式。然后经过尝试呢，也是觉得目前这种模式还不是特别成立，或者说可能华语的这个内容作为一种产品，它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希望搞到的这个钱的这个规模和等级，它的赚钱能力还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这个初衷也没变还是说会想继续支持在国内做性别行业的从业者，但是可能目前会考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搞钱的路径吧。所以翻身作为一个内容发表平台会保持，但我们可能明年开始就不会规律的更新了。但是在这两年期间，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目标资金的这个数量也达到了的，所以觉得也可以交卷了。然后这个事情也是觉得刚好自己有可以参与其中，所以不能说我是主要发起人。对，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是在一种，虽然我还没有去学冲浪哈，但是它可能有点像一个，像有点像骑马。我最近在清迈也是在上那个马术课，然后就会发现 ride 这个词它其实很有美感。当马它快速跑动起来之后，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觉得害怕恐惧，会想紧紧的抓住，但是其实就和其他的一切的就冲浪也好啊，或者是那个滑板也好，这些运动一样，或者还有游泳，其实你要做的恰恰是相反，你要放松，你要把自己的身体交出去，这个是非常反直觉的。所以我觉得它作为一种生命哲学也是很有智慧，可能 ride with it， 可能能感觉到，能察觉到生命中出现某一些动势，然后或许会把你推到某一个位置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 ride with it，就像在马上，虽然可能会挺颠簸的，然后很难放松，但是你既然已经在这个浪上了，你就 ride 吧。
刚刚我们也讨论到的，相比于其他议题，感觉性啊，性别议题的讨论进展在今天尤其困难。就像你最近的一期播客里也有跟其他一些朋友聊性别能不能作为一个工作，一个事业来从事，好像答案是不太能。对，然后包括一些账号活动都会遭到不可抗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在今天还能愉快的做一些我们认为好的对的但会受到阻力的事情吗？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有点让人灰心，但是我也听你有说我们鲜少见到以受害者心态自居的行动伙伴。
对，我其实这一点我还觉得可以向普通听众分享一些大家的有过的经验，其中一个就包括被找、被请、被喝茶、被打电话，其实真的没什么的。这事情可能现在发生的频率比我们以为的要高，如果问一问的话，其实真的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当我们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时候，或者我们可能还经常一听到喝茶这个词就这个噤如寒蝉，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嘛，尤其是刚被找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容易恐慌啊、错乱啊，或者觉得完了怎么办。其实没关系的，因为对方也是工作嘛，也是这个照章办事嘛，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没有做非法的事情。如果万一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小心踩了个边儿，那对方他来提醒我们，那也是好的，对吧？可以理解成可以对话的。可能大家不必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想象的特别的极端，或者是到一种危机的层面。我觉得先坦诚的沟通，包括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想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很善良的，而且并不是为了破坏社会秩序，也并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对吧？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为了妇女权益，为了这个女性的权益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对方往往会很认同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国策，而且他们也非常认同这个妇女权利。所以剩下的可能具体的做事方法和路线的一些不同，那么对方可能就有必要告诉我们，甚至请他们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线到底在哪儿。所以如果是以这样的态度去沟通的话，其实一些事情是可以协商，甚至是可以交流和交换的一些信息。而如果我们以一种很对抗的，或者是上来就好像我们是劣势，我们要做劣势了，以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可能局面就很容易升级吧。 然后对方也有可能会把给你的定位是一个有意识的 trouble maker。但如果我们的初衷其实只是为了社会和谐，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十二条核心价值观里啊，我们没有做错什么，那对方就请你告诉我们吧，来教育我们一下为什么这样不行，那之后我们再做的话，这样的尺度在哪儿，以及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对呢？其实可以展开这样的沟通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我们想愉快的做的事情，而且我们觉得是好的对的事情，而且和对方如果建立了这个联系的话，也不一定是坏事哦。其实是在之后的活动中，其实是可以慢慢推进，就保持这个关系。然后对于我们做的事情，对方可能需要知情，可能不要即刻进入对抗状态。然后，但是同时的话，也需要好好保护自己，然后尽快的找有经验的伙伴，可能给予你一些支持也好，建议也好。
所以整体看来 ，Alex 对性别平权吧这样的一个事业，或者是说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传播，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是吗？
嗯，也不能这么说，否则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怎么说呢，就是到农村生活了吧。
嗯，
它也不是一种退隐，更不是退休，但是我是觉得想保持一定距离。一个原因，我知道我可能以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造成什么即刻的改变，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它肯定能够留下痕迹，但是它是或许是你看不到的那种那么我就专心于我做的事情就好了，我可能不会去想它能够到达多远。当然这个我的听友的反馈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不会去看它在这个主流社会中真正能有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可能目光这几年也是我自己的生命阶段吧，的确是慢慢的在更往内收。这个内收也是和刚才我们已经了解的这种外部的环境的因素是有关的，它这个外部的环境的确是不令我乐观，而且很令我失望，所以我也不得不往里面看，但是也的确意识到在往里看的这个过程中，你也从中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和力量。包括我其实今天刚刚好还在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能会作为翻山休刊前最后一篇或者倒数第二篇文章发出来。他写的其实就是生活在边缘它如何成为一种抵抗，就是你过一种在边缘的生活，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边缘，比如说村庄乡村，还是身份意义上的边缘，包括孤儿啊，或者性少数啊，或者反正你有一些不那么主流的一些身份，被充分认可的东西，这样的一些身份上的边缘性，它其实都是可能是一种抵抗，它是一种 resistance。 总结下来就是说，我认为在主流很多的权力运作还有结构这些东西的压制性已经是存在的，但是在各种意义上的边缘，物理意义上还是 metaphorically 啊，隐喻上的边缘，它往往是一个很多的权力规则都还没有固化的一个地区，然后它是更多的有冲撞，也有暴露，有更多风险的不稳定的一个地带。也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它可能反而更多的允许一些多样的另类的人群或者生活方式的存在。所以生活在这样的地区，其实我们是可能更有这个 power， 更有机会去挑战一些主流的规则，或者是去做一些批判，然后我们的生活本身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另类的样本。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看见的力量，大家如果能看到有人在这样的生活，大家就能够想象我或许也可以。那么当主流流失的人越多，或者是选择这种边缘的生活方式的人越多，那主流它的力量就越弱，所以它是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流变。当然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了，只不过是我在村子里的生活里也更多的体会到了这一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的时候女权主义教会我的一个东西， margin， 所谓的边缘和 edge， 你在边缘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其实现在的生活我觉得依然就是在以女权主义和性别正义这些理念在被他们指导的。
那这种生活可以算作是一种所谓的大拒绝的生活吗？就马尔库塞说的那种。
一方面是拒绝，就可能当我转身离开主流生活的时候，那个动作是拒绝。但是我们去走向哪里呢？走向的位置，我们不能只是一直在拒绝和批判。所以下一步要建设嘛。那建设的这种状态，它就不是我们有现成参考了的。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发现并不是更多人做的选择它就一定是对的。当我们拒绝这些更多人做的选择的时候，你走那个所谓 less traveled 那条 road less traveled 就更少人走的路的时候，你往往你的参考也就更少。那怎么样是对的，就是走对的方向到底是对不对，我这样做对不对，往往就是要自己去做的决定，或者是和你同行的伙伴们一起去做的决定，他就会需要一些试错跟勇气吧。但是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没人走过的路了，包括像这种乡村啊生态生活也有很多的前辈和榜样。所以可能大拒绝他之后还会需要有下一步咯，就是重建。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在城市或者是在现在的这个网络空间里，那个墙太难撼动，太坚固了，那我们可以转身去一个可能相对松动灵活一点的地方，然后去创造一种我们认为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吧。然后它可能反过来会成为一种样本跟生长出一个力量，让其他的人来看到，那也许会比直接的去跟那个对撞是更加舒适也更加可行的一种方式。
是的，甚至有可能会啊说更有效好像不太公平。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是在撞那个墙的话，那这本身不是生活，你知道，我们就只是在撞墙，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对抗这个墙上，那其实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那你觉得这些现实的变化会倒逼政策的变化吗？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些变化，就是像有的地方它非婚生子的户口办理会变宽松一些，比以前变宽松一些，然后同居的情况增多，最近也是把那个反家暴法把同居关系纳入了家暴那个虐待罪的范围，似乎是有一些正向的变化的。
绝对有这个可能的，而且我们能做的说白了，如果他不能，那我们就要不这么选择了吗？就是我们其实能做的，我们最大的权利其实就是尽可能的有尊严的过自己的生活，自由的，就是像自己想的那样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做到这件事情，它其实已经是一种胜利了。然后如果说我们这样做，我相信它一定会有一定这个结构层面上的影响，但是如果就算它不足以倒逼结构政策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我们还是得这么生活呀，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觉得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岁月静好我过好自己小日子，肯定不是那个意思了，大家应该能明白。他这种动作，他是这个选择，他是有意识的，然后他是有政治性的。我把我的生活过成一种 political statement， 一种政治陈述，其实就是这样。我是按照我的信念、我的价值观、我的理念、我相信的东西生活的。这个本身我觉得是非常很符合我个人伦理的一个事情啊。
最后我想问 Alex 的是，你最近有什么正在思考然后还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嘛？然后我看你的那个生活状态，我会在想说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如何突破这个资本经济社会然后不需要依附它而生存。但这是只是我的猜测跟想象。
我刚才也提到可能就是向内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探索的方向。我并不是灵性很强的人哈，我指的向内可能并不是说 spirituality 这些，而是说可能在自我察觉上以及对于恐惧这个东西的克服上。这个也刚才通过骑马那个例子其实也有涉及到，就是我现在认为我们很多能做到的事情或者不能做到的事情，不是因为不能做到，而是恐惧让我们觉得做不到。这个 其实在各个层面的这个生命中，无论是小到像骑车啦、游泳啦、骑马啦这种事情，大到去想象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或者一个新的世界，其实最终都是回到恐惧。哦，中间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在关系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可能也提到过，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恐惧，或者说信任的反面是恐惧。如果是一个关系是基于恐惧的，那它是不可能有信任的。然后其实资本主义也是基于恐惧的，对于匮乏的恐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我可能在自己向内探索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在看到、察觉和克服恐惧这个东西吧。也所以我现在在学骑马嘛，我觉得就是先看到这个东西，看到恐惧，然后你会慢慢要么就与它共存，要么就是发现它没有什么。虽然说的有点抽象，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对于 fear 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的生活中，我可以让它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然后如果说我能在这个上面有所突破的话，我能够做到些什么更多的。然后以及他在我以后的，比如说我想建立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友情等等这些社区关系中，他可能会在什么时候浮现，或者以什么样的形式浮现，然后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它。
嗯，
太抽象了吧。
不抽象，我是越来越感觉到你说的那个女权主义，它是一种你戴上去之后再也摘不掉的一个眼镜或者是一种视角，它是一种融贯到你生命中的，不管是说你对边缘的那个体验跟观察思考，还是说现在对于恐惧的这些思考吧，我觉得都是跟那个东西有关系的。最近我跟我的同事们也有谈到，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其实会有一种没有那么自由的感觉，就是觉得舒展不开，但是你也不知道被什么束缚住了。然后那个束缚的东西，可以说它是一个父权制的结构，但也可能是对于自由的恐惧。你节目中其实也有提到嘛，其实人有的时候是会逃避自由的，我们希望被安排好所有的一切，我们好像一直以来没有被教会说我们自己去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自己去承担这种自由的结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或者说是不是可以。那尤其是女性，我们其实是不太敢挣脱那个结构的。当然它好像变成了一种自我选择，实际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在阻拦你，但是你就觉得你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对于女权主义还有性别观念的一些学习也是有关的，慢慢意识到真正困住自己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什么，以及它的一种解法吧。对，我一时没有组织好语言，但是我大概能感觉到，就是你现在过的生活，包括你现在想的这些问题，跟女权主义包括性别研究它的那个关系的所在。
我知道你能，而且我觉得你表达的挺好的了。嗯，然后我刚才还脑子中有一个画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当我们真正拥有自由之后，其实就像我们从一个城堡也好，还是一个监狱也好，放出来，然后把我们放到一片荒野中。然后现实中，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被空降到一片荒野中，很多人可能会做的并不是有那种重获自由的狂喜，然后像在电影里中，在那个荒野中开始策马奔腾，或者在里面开始自由的奔跑，
而是想回去。
现实中我们可能现实中我们可能想做的是害怕，会是觉得我在哪儿，这是哪里，我要去哪儿，前面走会不会有野兽，那边会不会是森林，我要怎么走出去，有没有指南针，更不要说就骑马奔腾了，我们会被自己的恐惧困住的。所以我可能想做的就是现在能够做到，我现在既然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有点像一个旷野的一个位置，一个生活状态，那我现在就想能骑马真的奔腾出去。
嗯，对，我又想到我们这个继续下去就是可能的这个主题，我现在突然想给他一个新的诠释。一开始我想的是说， 继续这种性别平权或者是女权主义相关观念的推广，那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可能？那可能是一个也不只是性别平等，就是人人平等的一个未来或者怎么样的。但现在我更觉得它确实是更像一个起点，就是学习女权主义相关的观点跟理念，尤其是你学的越深了之后，它越可能成为很多可能性的一个起点，打开我们的想象，然后带着这个东西去过更丰富的生活，而不只是陷在这个性别的议题当中。
没错没错，对，所以其实就是像那句话，只要继续，我们只要就是往前走一走，虽然在现在这一步可能还不太能想到前面能看到什么，但是我们多走两步可能就看到了呢，就看到想去的地方了。
是的是的，好的，特别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也很奇妙，我们的话题结束在骑马，而明年刚好就是马年，那就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自在驰骋。就像心理咨询师张春说的，你做你的，直到你被阻止。也希望在性别平等上可以有更多凝固下来的制度化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样的女性榜样。继续下去就是可能，放在性别平权上，放在妇女的身心解放上，或许再恰当和具体不过。它实实在在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可能，可能是集体的，也可能是个体的。如果你还感觉缺乏一些力量，或者是对于女权主义、性别平等希望有更系统的认识和了解，戴上一副受益终身、开启自由心智的眼镜，那我强烈推荐你收听由 Alex 主讲的《性别不麻烦》这档音频节目，在看理想 APP 即可搜索订阅收听。好啦，真诚的广告就打到这里，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能更加自由，看见新的可能。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过去一年的支持、鼓励。我是 DY， 我们2026再见。